不是翻到那个约翰福音哈，大家翻到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第六节，在新约的95页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，14章第6节约翰福音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再读一遍哈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”好，我们一起都敢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位慕道朋友。主啊，让我们认识你，让我们认识你就是永生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主啊，就得到祝福，主啊，让我们认识你，主啊，我们的人生何等的精彩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认识你，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，主啊，也祝福今天下午的受洗，主啊，让我们都得到你的祝福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接下来就好。本来是要应该讲一个这个母亲节的信息的哈，这个，但是我自己查了一些资料，我觉得这个网上哈，哎呀，那个信息太好了。所以相比之下，我觉得我在讲的话，简直就是班门弄斧，你知道吧？而且大家，我觉得各位母亲哈，我自己觉得哈母亲 ，being a mom。真的是这个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一个角色，真的是这样，我真的觉得，网上有一篇文章写到，就是说有一个妻子哈，她说她跟她的孩子说，她说，我希望你能够知道，每一个 mom 都是 super mom， 这个真的是这样，哎呀，那个，我觉得女性就是成为母亲了以后，突然就不一样了，这个是。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哈，这个愿神祝福大家，好不好？祝福各位女性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讲到完了以后呢，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们留下来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母亲节的信息，好不好？怎么做母亲的经验，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，因为我妈妈给我寄来那些信息，我看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太好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得到很多的帮助，至少我现在网上我就存了大概有9篇。关于这个super mom 的这个信息，哎呀，实在太好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讲一下这个我们与道路的关系哈。我觉得这个也跟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些关系的。因为每一件事情，它主要是根基对了，我相信上面的建造哈就会比较容易。在主耶稣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，主耶稣讲到他有一个宣告哈，我相信这个宣告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当我们看这个宣告的时候，你需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态度，就是当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的时候，我们换一个位来思考，就是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会这样向整个的世界来宣告，你会发现不是的。那这个主耶稣的宣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他会宣告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天父，到上帝那里去。这句话说得非常的绝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想到哈，就是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，他讲这句话，当我们来思考我们和道路的关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句话里面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伟大的一个认识。首先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人会觉得哈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生就好像一条路一样，我们有高山，有低谷，我们有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有崎岖的小路，我们也有可能非常宽广的道路，人生就好像一条路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 就是这条路，不管它的路程是什么样的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要问这条路它的终点是什么。其实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出国觉得出对，前15年觉得出对，后15年看到中国发展起来了，又觉得出错了。我们选专业可能觉得选对了，啊，以前这个专业很好找工作，后来又不好找了。我们投资可能觉得投对了，我们结婚可能觉得结对了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的路走对了。但是主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，向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提出一个挑战，就是人生的路还不仅仅在乎他的路途，人生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问一下这个路的终点是去哪里。如果这条路的终点是去错了地方，不管你这个人生是怎么样的辉煌，但是它的结局是一个错误的地方，那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第一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这里打招呼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天父到上帝那里去。这条路的终点是哪里？这条路的终点是永生，这条路的终点是天父那里，这条路的终点是神的国，这条路的终点是上帝一阵的祝福，这条路的终点是永远的幸福。这个是我们第一件要问的事情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韩国的女总统这个朴槿惠，她在选总统的时候，她在坐进总统的时候，她不知道有一天她会被弹劾，对不对？如果她知道她会被弹劾，她会希望她坐进那个总统的位置吗？我相信她不会的。神把我们人造成一个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，但是在这句话里边，上帝已经早早的就告诉我们了，当你走在上帝的这条路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结局上帝已经给你定好了。不管你这一生也许会遇到一点困难，也许会有贫穷，也许会有点挫折，但是它的结局是伟大的，它的结局是光明的，它的结局是你要永远的享受上帝一切的祝福，这是终点，这条路是伟大的，是光明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真正的认识上帝给我们这句话的应许，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包括我自己，我们并没有太去思想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结局是何等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光明，何等的蒙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？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？就好像一个投资人一样，他中间可能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他的结局是从楼上跳下来摔死了，这是他的结局。如果你知道这个结局，你还会去成为一个投资人吗？但是另外一个，上帝跟你说你去投吧，最后你的结局会成为这个股神巴菲特一样，所以我们就去投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想到，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生预备了一条路，那条路的终点是何等的光明，何等的幸福，何等的伟大，何等的蒙祝福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件事情，而且呢，我们要真正的活出一个我们是有伟大结局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？大家笑一下好不好？笑一下，笑一下。我们说一下，我们是有伟大结局的。我们是有伟大结局，这一定要笑一下的。我们是有伟大结局。我们现在那个感觉哈，就好像我们将来是要完蛋的，是吧？我们愁眉苦脸，我们好像不是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好像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很痛苦的。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我们是直奔天堂的人，是不是？ 我们应该活出一个我们是永远蒙上帝所爱的一个人。我们应该活出，我们应该这个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我们将来是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承受神一切的产业，我们是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和眷爱的一群人，是不是这样？应该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样。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活出这样的，包括我，我觉得我很愁苦，前一段时间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感觉好像不是要去天堂的，人家感觉你这样子是像去天堂的那个样子吗？所以这是这条路的第一个特征哈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这句话的第二个特征，他在这里讲到了一件事情，讲到了他说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么这句话的第二个特征，就是它是阐述了一个，就是上帝来到人间，这一位绝对的上帝、永恒的上帝来到人间的时候，他说的话是非常绝对性的。他说了一句话，几乎让我们，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。他并没有说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他只是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预备了一条路，而这只有这一条路是可以通天之路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个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。你应该告诉你自己，你是在这个世界里边许许多多的人里边，你是那些找到了唯一的通天之路的人。这是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是那群找到了这个通天之路的这群人，也同样的讲到了这一条的路，它是非常非常 unique 的，非常 unique。 你看啊，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 unique。 这位神他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位神他按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，这位神他来到了人间，他是唯一的一位无罪的人，他是唯一的一个在旧约里边完全的预言了他的一生的一个人，他也是唯一的一个为整个的人类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，他也是唯一的一个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到永远永远不会死的一个人，他是唯一的一个完全的人，也同时是完全的神。所以在这句话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上帝来到人间这句话的第二个特征，就是他否定了所有人类的宗教和人类的努力。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不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到神那里去的，这是唯一的一条路，这是非常绝对性的，而且是非常斩钉截铁的。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修炼，靠着自己的努力，靠着自己的拼搏来进入这条通天之路。所以这是第二件事情，这个道路的一个特征，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道路。第三个特征，这里讲到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里讲到了第三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去到神的那里是借着耶稣基督。也就是说，这一条路不是靠我们的努力，不是靠我们的拼命，不是靠我们的聪明，而是借着这位上帝，我们才能够去到天父那。这里哈讲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中国人 人明白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中国人是一个自己非常努力的一个人。但是在这件事情里边，在这个这句话里边讲到了一个人到天父那里，不是因为你努力，不是因为你多么的勤劳，而是你是靠着什么东西进到天父那里。这个其实很简单，就好像你坐飞机一样，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跨越海洋的，但是你靠着这个飞机，他就跨越了整个太平洋。所以这个叫做靠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想到哈，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话里面讲到了，他是那个道路，他是那个唯一的，他是那个我们需要来全然的借着他才能够到达天父那里的。所以这个终点是非常重要的，方法也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唯一也是非常重要。那接着下来，我们的人生的终点我们知道，我们人生的方法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人生的唯一的那条路我们也知道。但是圣经上同时会说一句话，说到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天行己路。那么这句话哈，我觉得带给我们这一生行走在这条道路里边的许多的思考。我觉得最近哈我在读一些文章，或者是在看一些对人的这个批评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潜意识里边哈有一些的错误。那这些错误是什么呢？这些错误就是我们基本上否定了人，包括牧师，是会犯错误的。因为圣经上讲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虽然有主的这条路，我们有主的这个结局，我们生，但是我们人是会犯错误的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那我希望大家能不能彼此讲一讲哈，来跟你的太太讲一讲，好不好？特别老公跟你的太太讲讲，说我是会犯错误的。哎，说一下好不好？我是会犯错误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最近在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太太过生日的时候，我给她买了蛋糕，买了鲜花，这个带着我儿子去买气球，买卡片，哇，给忙得不亦乐乎。结果我那天生日的时候，他从早起来就没跟我说一句话，也没给我 text message， 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没有。我整个那天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就仔细回想最近有什么地方得罪他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讲，我说老婆啊，你不能这样。我说在你的这个生命的最深处，你要知道你老公是一个罪人。一个罪人他是会办错事的，他是会说错话的，他是会犯错误的。你如果不允许我犯错误，你基本上就没有把我当人，你是把我推到神的那个角度，可是我不是神。弟兄姐妹，大家明白这个事情吗？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就是圣经上讲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这也是路。就是在你的人生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你常常是偏行己路的，你常常需要神的调整。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是偏行己路，我们也要常常的明白别人也会偏行己路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人生里面能够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？很简单的，我们常常要互相的提醒，互相的包容，互相的扶持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如果当你不允许别人犯错误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基本上没有把他当人。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。每一位太太，每一位母亲，我们都知道我们要给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空间，是他可以犯错误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如果不允许你的孩子犯错误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孩子真的是每一天如履薄冰，他可能犯的更多。我教钢琴就这样，我常常跟我学生说，你不能弹错。我每次一说这话，他上台一定弹错，他很紧张，你知道吧？哎呀，不能弹错，我不能下一台就弹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哈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荆棘路。我们犯错误，我们走错路，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常态。真的，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犯错误走错路是我们人生的常态。是什么常态？而我们要把对方当作人看，我们要给他们空间、时间，让他们可以犯错。这是爱的一种表示，这是真理的一种表示。上帝常常这样对待我。弟兄姐妹，现在在教会里边也有一个层面，就是有的人确实犯错误了，但是有些人就不允许他犯错误，不允许他犯错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能这样来对待一个人的，因为这个人他只是一个人，他一定会犯错误的，而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也会犯错误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搀扶，彼此的劝诫，彼此的这个提醒，彼此的带导，才是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不会走错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而不是你紧盯着他，你让他不能犯错误，基本上你没有给他留下空间，让他知道他只是一个罪人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在人生的路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路上，我们怎么能够不走错路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关系，就是我们明白这件事情，我们才会彼此的劝诫，彼此的带导。在基督里边，我们凭爱来说诚实话。那有人马上就说，牧师，你这次讲道有些地方讲的不对，这是彼此劝诫哈。我们看了以后想想，确实有道理，我们下次就改，这个是彼此的劝诫。但是你不能讲，牧师，你不能够讲错，你不能犯错误，你犯错误就完蛋了。哇，那这牧师怎么当下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们都是一个人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明白在人生的，在跟随主的道路上，我们是一群彼此劝诫的人，是一群彼此搀扶的人，是一群彼此带导的人，是同奔天路的一群人。所以我们在爱里面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劝诫，一起来走天路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下边我们来看，我们的人生的路，虽然我们有主，虽然有这条，我们的人生很多的时候确实是会走错路的。那圣经上啊，为大家讲，圣经上说好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人生会走错路，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错了。那圣经上说好，他说我的民求问木偶，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，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。也就是我们的心常常让我们迷路，骄傲败坏，狂心，这些让我们跌倒。我们的心常常是一个淫心，所以我们会在我们走的路上常常的失迷。所以 你看这里讲，他说我们会走错路，常常是我们的心错了，我们的心被罪所迷惑。那么什么能够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呢？就是主耶稣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这条路既然主是道路，当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应该是会走在一条正确的一个道路上。那么圣经上也说哈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所以当我们心对了，当我们读主的话，当我们跟随主，当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搀扶，彼此的劝诫，彼此的带导，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就可能一直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，而不会走错路。所以这是我们与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。那么我们在这条路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会不会遇到困难呢？当然会。基督徒的人生也是会遇到困难的，我们的人生也是会有很多的问题的，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很多的难题。那么这些难题让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主的这条路要怎么走？那么首先我要讲的就是，所有弟兄姐妹，所有我们走在主的这条路上，我们所有人生遇到的问题，在主那里都是有答案的。不论你的情况哈是怎么样的糟糕，怎么样的惨，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总是给你一条出路的，在主那里永远是有路的。不管我们人生带着什么样的困难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永远的要知道主说他就是道路，所以在主那里永远是有路的。这个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哈，在这个布鲁克林哈这个教会里面哈，有一个牧师呢，这个牧师呢有一天呢，这个在他这个布道的时候呢，那一天讲了好几次的道，讲完了以后呢，他非常的累，坐在那边要休息的时候，他说突然一个流浪汉站在他的对面，他说他们的教会哈常常有流浪汉来要钱。那一天呢，这流浪汉又来了，他以为那个人要钱，就示意那个人走到他面前来，然后他就手伸在口袋里边准备去掏钱哈，然后那流浪汉说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是要刚才那个女孩讲的那个耶稣。哎呀，这个牧师哈第一次哈就把这个流浪汉抱在他的怀里面，他说这个流浪汉的身上，哎呦那个臭啊，那个尿味儿啊，这个粪便的味道，那个垃圾的味道。然后他就问他，他说你昨天睡在什么地方？那个人说，我昨天睡在一个废弃的一个货车里面。然后呢，那个牧师问他，你这样生活已经多久？他说我已经有六年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牧师呢，就那天带领他信主了。这个染上毒瘾的，在外边过了六年的流浪汉的生活，他说这个人的牙哈几乎都没有。他说他们把他送去第一件事情就去戒毒，戒完毒了以后呢，第二件事情帮他把所有的牙全部给他补上，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在教会里边给他找了一个工作。这个看似完全失败的这样一个人，然后主就开始赐给他路。他怎么样呢？慢慢在教会里边开始工作，开始戒了毒瘾，开始爱主，慢慢的神给他恩赐，他可以开始讲道。当他外出去讲道的时候，这个牧师说他带着神的巨大的能力和恩赐，非常的充满了这个属灵的恩赐。 然后慢慢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姐妹跟他后来结婚了，后来的这个在外边流浪了6年的流浪汉后来变成了一个牧师。然后他讲道的时候充满了神灵，你可以发现，就是不管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，神说他是道路，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总是在你的生命里边给你开出一条路来，让你是有路可走的。当你来信靠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条路就开了。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觉得没有路了，神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到，等神的时间到了，那个路就来了，神一定会开路的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这个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牧师哈，牧师说他这个牧师说他在这个大学毕业的那一年，整个的美国经济非常的不景气，然后呢他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他说他的 apartment 那个寄回来的那个那个信啊，求职信已经堆了很多了，他的银行只剩200块钱了。然后呢那个星期天他就决定了，他说我准备把这200块钱奉献给教会，然后星期一买机票回香港。然后呢他就星期天呢就把这200块钱丢到了奉献给教会，然后呢跟众弟兄姐妹告别。星期一他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一个公司打电话来让他去面试，然后他面试完了以后，第二个星期一就开始在那上班了。他说然后就在那公司里边工作，买房子，办身份，结婚，生孩子，最后他变成牧师了。他说从那时候他就明白，他说当我们决定来跟随神的时候，他说神就是我们的道路。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这条路不仅是一条通天的路，这条路不仅是一条唯一的路，这一条路不仅是一个恩典的路，这条路也是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，不管我们可能迷失到了什么样的方向，我们会走错的，我们会犯错误的，不管我们迷失到了什么样的方向，当你决定来信靠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总是在你的生命里边给你重新的开一条路出来，就好像那个流浪汉一样，神在他的生命里边重新的开一条路出来，就好像这个牧师一样，他看似好像没有路了，但是神在他的生命里边又开一条路出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是当我们把这个人生好交给他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总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开出路。有的时候好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神确实没有给我们开路，但是神是希望我们这个人来改变。当我们人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条路突然就开出来，你突然就好像看到路。很多的时候你看不到路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神改变，因为神的路是一条属天的路，因为神的路是一条谦卑的路。当你的心谦卑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突然路就来了。当你的心饶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突然那条路就来了。当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为你预备的路早已经在那里。这也是一条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一条路，这也是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一条路。这个大家，我想大家都看过这个《悲惨世界》这个电影哈，《悲惨世界》的前20分钟，哎呀，我觉得是非常精彩，非常非常精彩。 这个嚷啊嚷哈、啊，这个人从监狱里边后来被释放出来了，他已经在那里19年了。那这个电影讲到了一个罗马教皇的一个特使，然后呢驾着一辆马车来到了那个小城。当这个马车一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罗马教皇的特使就去敲那个当地主教的那个门，那个主教住在一个巨大的一个宫殿里面，然后那个门就打开了，里面全部都是穷人。这个罗马教皇的特使就问，你们的主教在哪里？然后里面就说，那个主教现在已经搬了，他住在对面。那个教皇那个特使一看，对面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房子。然后这个特使呢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去了，就问他那个管家说，主教在哪里？他说主教出门去探访。然后呢那个管家说，哦，他回来了。那个罗马教皇特使一转眼一看，一个老人骑着一个小毛驴进来。然后这个特使就说，哈，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主教是像你这样的骑着一个小毛驴。然后呢这个主教说，哎呀，你千万不要觉得我骄傲啊，我希望和主耶稣一样骑着小毛驴，我不是这样，我是不得已才骑小毛驴的。然后呢就把他领进了那个房间。这个罗马教皇的特使就说，我需要在这里住一晚上，我明天要去另外一个地方，我很容易被惊醒，我能不能住在你家里？然后那只主教说，哎呀，我有一张非常好的床，而且呢我们已经晚饭都做好了，请你进来看一看。然后呢这个主教就向他介绍，这个床是刚刚铺的新草，是多么好的。那最后这个教皇的特使呢就跟他说，哎呀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住在这边，我还是去找市长吧。那这时候主教呢就讲了一句话，主教就跟他讲，他说，我们是同行但是不同路。弟兄姐妹，我相信啊，在这个故事里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主的这条路是一个通天的路，主的这条路是唯一的路，主的这条路是一个恩典的路，主的这条路，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常常会迷路，但是主会为我们开路，不管我们落到什么样的光景，主都会为我们开路。但是主的这条路它也是一条生命的路，这一条路神希望我们走在这条路上，我们的生命被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可能最后是同行但是却不同路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当你接下来你就看这个主教，他虽然跟那个特使是同行，但是他走的一条路却是一条生命的道路。你看发现这条路他结出什么果子来的？紧接着这个特使没有住在他家里面，嚷啊嚷就来到了他家里面，嚷啊嚷跟他说，你能不能给我碗汤喝？然后呢这个主教就非常的欢迎他，然后拿出了银器，拿出了所有的东西，然后请着嚷啊嚷喝汤吃饭，然后呢就请他睡在了那个床上。第二天嚷啊嚷就把他家所有的银器全部偷跑了，然后就被警察抓回来了。当他被抓回来的时候，那个主教看着他问两个警察说，他有没有跟你们说什么？那两个警察说没有。然后他就跟嚷嚷嚷说，你为什么不说我把这些银器是送给了你呢？那两个警察说，真的吗？真是送给他的吗？是的。你还忘了拿那两个银的蜡烛烛台，然后又把那两个烛台也送给他了。最后临走的时候，那个主教就跟他说，我用上帝的爱来救赎你的人生。嚷嚷嚷就走了，走了以后，从此嚷嚷嚷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他在接下来的一生里边，都活出了一个圣徒的样子，到处捐钱，办了医院，办了孤儿院，办了所有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这条生命的路是怎么样来影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的。弟兄姐妹，这条路真是一条伟大的路。神会为我们开路，但是这条路也是一条生命的一条道路。
好吧，我们一起唱一下这个第一首诗歌哈。